欢迎来到陪你读《论语讲要》。您好，我是唐玉林。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音频上见面。《论语》上面有讲到很多人性，如果透过这些《论语》的章句啊，可以了解人性，可以了解你相处之道。那我们一般对跟君子跟小人的相处啊，是不一样的，心态不一样，做法不一样。但是往往我们忽略了嫉恶如仇的可怕，对小人厌恶的可怕啊，乃至于啊，这个在日用平常里面呢，分寸如果没有拿捏好，会造下很多的祸患，这些事情啊都没有在意。那如果透过论语你才知道礼的重要，才知道人情的重要，才知道人跟人之间细腻相处的重要。有时候做人比做事还要重要，固然做事要有能力，可是做人的这种眼光分寸啊，有时候才是你真正趋吉避凶的核心处。那这一章里面呢、是泰伯篇的第十一章。子曰：好勇及贫乱也，人而不仁及之以慎乱也。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，人有好多种人，有的人是进取的人，有的是懦弱的人，有的是这个在事业上很有规划的人，有的是莽撞的人，有的是很有心智的人，有的是庸俗之人，有的是他在富贵荣华的时候他一定会变质的人，有的在贫贱的时候他是不甘心的人，有的在贫贱里面他安于贫贱，但是他是懦弱的人，有的人安于贫贱他才是真正的君子，是不简单的，嘿嘿，不是你安于贫贱的他就是君子，不是哦，也不是你想荣华富贵的他就是这个小人的俗人的，不是哦。大家看他在这样的状态的时候他含藏的什么心态、要观察自己，也要懂得别人。那这一章里面叫做好勇及贫。好勇就是这个人、他有这个胆识，他有这个气魄、他是有血气之勇，但是呢这个人呢、极贫，极贫就是很讨厌贫、贫苦多怨，他是一个想要在生活上有享受的人，想要脱贫脱困的人、坦白讲想要脱贫脱困、这个是不坏的。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他脱贫脱困、他是靠着读书，靠着充实自己，靠着结交善知识，靠着利益他人，靠着为公发心去脱贫脱困。但是这个人啊，这个人他不是这样，他是好勇及贫。好勇啊，就是说这个人是体力很强的、是一种有血气之勇的，是一种有胆量的。坦白讲、那个有胆量、这个做坏事、还有那个做坏事的胆量，你不要以为做坏事、做坏事的胆量、那个气魄那个体力、那好勇及贫、正好就属于这种人，就是很讨厌贫。这个贫、会让他不以为然，尤其在这个社会上、贫富贵贱差距这么大，尤其看到别人这个生活这么享受的时候、他觉得不公平。虽然在这个世间里面、我们都讲究的是说要安贫乐道，可是那是君子的，有的人安贫了、那是因为他懦弱的，他毫无作为的，他只能这样。可这种好勇的不是哦，这种好勇的是习于武士，就是练武的、是这个有那个体力的，有那种干劲的，不愿意屈就于贫穷的，而且在这个贫苦当中、他不以为然的，他认为他凭什么贫苦，那这样的人呢、容易逞血气之勇、因为他有练武嘛，他体力很好嘛，他可以斗狠嘛、那这样的人呢、乱也，乱也就是说 假如你不以礼来相待他，没有人来摄受他，那这种人容易添乱。举例来说啊，像这个黄巢、张献忠这些人，假如这个时代在乱的人啊，时代假如不上轨道，在乱的时候呢，这种人又活不下去的呢，容易把他逼上绝路。他不会顾这个社会的秩序的，他认为很多人都是没有什么按照天理良心办事的，官家也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的，所以他没有必要去服从国法，没有必要去按照这个官府的政策，也没有必要去随顺这些社会的什么替人着想的风气，因为这已经荡然无存了，这都让你活不下去的，你还尊重他干嘛？所以这种人、一定会出来铤而走险。那由于他有这种勇气、也容易号召人们，像黑社会的大哥一样，也容易号召人们，人们看到他好像看到灯塔一样，其实不然，那是最后其实是要准备放上作乱的。这种人、往往他乱起来的时候，他有相当的能耐，所以对这样的人忍而不忍、对这样的人、不忍的人就是好勇极品的人、不忍就是不是站在替别人着想的，只是我过不下去了，我没办法过了，好，你让我过不下去了，那我也不要让你活了。这种人、忍而不忍的人、你极之以慎、你讨厌他太过分了，那这也是乱。这个会乱上加乱，所以呢，你看哦，比如说黄巢、张献忠就是好勇极贫的人。极贫并不是说讨厌老百姓贫困哦，不是，是讨厌、怨恨自己贫穷哦。这个愤世嫉俗、怨天尤人哦。那这样的人呢，再加上人家看不起他、讨厌他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会乱也，他会促成他捣乱。会促成他聚众造乱，而且他会有那个报复的心态。比如说张献忠啊，他曾经在还没造反的时候、有女人看不起他，用脚去踢他、结果他造反的时候，他喜欢砍女人的脚、这就是一种泄恨、愤恨的心态的那个反射。所以有一段话就是说，世乱是人心之乱，那这种人心的这种趋利避害的那个心啊，你是灭不掉的。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的疏导它，那容易变成江河的泛滥。大抵一般人要么就是无可奈何啦，要么就是偷安苟活啦。但是有一种人、就是他自命为英雄的，好勇极贫的，自命为英雄的，不甘愿是这样的出路的、不甘于这样的贫贱的，尤其在恶风气下，不甘于被人看扁的，不甘于被人看贱的、那这种人躁乱起来的时候是非常恐怖的、比如在这个社会上参加黑社会来闹事的时候，那个会增加社会严重的成本了、警方都不一定拿他的办法，就像春秋孔子那个时期的道子一样哦，他造起反来是很可怕的、就好勇极贫了。所以雪宫老师说，这一段里面呢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第一段呢、上面那一段，我们应该先培养自己俭跟廉，就是说我们节俭的，我们贫穷没关系，我们节俭一些。不要因为贫穷啊，结果不够开支啊，最后铤而走险，又加上自己有胆识，那真的会成为乱源了。所以第一个要培养自己的节俭，要养廉、还要扩大自己的心胸，就是你贫穷啊，其实别人比你更贫穷，你可怜啊，别人比你更可怜，所以你要反而要有那种包容人的心胸，去照顾那个弱势的团体，而不是对自己非常的不甘愿而造反而作乱。所以反而是要将心比心的、第二个呢，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呢，不要对人、讨厌过分、尤其对小人讨厌过分、对那个好勇极贫的人、讨厌过分、就是看不起他。比如说韩信、在乡下的时候、常常饿肚子， 你看那个嫖母在接纳他的时候，你看他就是一种能够包容哦，有时候可以省掉社会很多的乱源哦。以前呢，我们雪宫老师在讲一个故事啊，就讲到东关那里啊，有个穷秀才。那个穷秀才啊，以前也是在乡里被人家看不起哦。结果有一天他当了县长的时候，他是虐民的，叫做灭门之县哦，就是极致以盛的时候，他将来会反而报复人们哦，所以他的外号叫做灭门之县，就把老百姓这个抓来虐待的。所以如何防微杜渐啊，当然上位者哦，一定要第一个也要培养自己廉人的个性，你这时候才不会让老百姓感觉到说贫富差距这么大，社会的风气奢靡，然后过不去的呢非常的反感，非常的愤怒。所以雪宫老师说，像姚哦，他的房子里面呢没有雕梁画栋，他的这个房屋上面的茅草也不会去做修剪，就他跟老百姓过得差不多的时候，老百姓再贫穷啊都不会有那种想要作乱的心哦。所以为政者的俭以养廉很重要，还有那个心胸是扩大的，是包容的，那是非常重要的，它可以消弭到多少你看不见的乱源。看起来他好像没有在治理老百姓哦，其实他不晓得堵塞了多少的乱源。那么一般人情世故这一章里面也告诉我们哦，在贫穷的时候要甘于贫穷，但是要充实自己，脱困啊是需要的，但脱困的方式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。第二个呢，在人情世故当中啊，对小人不能够这个怨恨他，疏远他可以，但是不能怨恨他。礼节上啊，有时候稍微有一些礼节，也能够消弭他的怨恨，也不要嫉恶如仇啊。那你看，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人情世故。它是我们个人的趋吉避凶之道，也是默默当中啊堵住社会多少的乱源。那特别你看啊，比如说以大的来讲，像东汉桓帝灵帝的时候，你看那个太学生啊，他是在野的人啊，常常议论朝政，跟宦官干政啊，他常常让宦官过不去，把宦官逼到死角，嘿嘿，就是极致以盛哦。哎，这时候就乱了，怎么乱呢？宦官开始跟朝中的大臣对抗，好，所以杀了什么校尉李英啊，杀了太傅陈蕃啊，杀了大将军窦吾啊，后面朝政大乱了，造成黄巾之乱。这个源头就是太学生啊，对这些宦官极之以盛哦。所以，如果学《论语》，了解那个人情世故的重要，交往当中礼节的讲究啊，哈，那往往会有时候积到很多的阴德，世间人是看不到的。那这一章里面，除了自反，除了经营风气，除了趋吉避凶之外，还有很多也是可以在社会风气上去讲究的。你不要嫉恶如仇，但是你正面呢，你如果好好的办教化，不是也能够让社会风气厚吗？嘿，好好的培养人才给国家用，这时候国家就不会乱，也不会有这些贫穷的人士啊愤恨不平啊等等。所以它有消极的部分，有正面的部分，如果好好的完整看这一章啊，其实给我们人生很多的启发。好，以上是这一章的大意，我们谢谢大家收听，下集再会。